现在可以了。
好，对不起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差不多快到年末了啊，我们有两个重要的节日，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感恩节。感恩节在美国是一个家庭的节日，也是一个感恩的节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数算恩典。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一个祝福，一个敬畏神的人蒙福的信息。什么是我们的蒙福？我首先要问一个问题，你会享福吗？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不时的会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那一般问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一般的问题呢，是说有的人会享福，有的人不会享福。那有的人呢，不管多忙，看起来呢他都有清闲的时间，这个被我们称作是会享福的人。那什么是不会享福的人呢？不会享福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在那儿忙碌，叫做劳操命。这个有的人说有福不会享，本来是可以休息的，但是闲不住。那么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会享福和不会享福。可是我们发现有问题，我们发现有的人很清闲，他不干什么活，但是发现呢，这个人其实心里头并不满足，常常会抱怨，常常会不高兴。可是我们看有人呢，一天到晚都闲不住，一天到晚在那儿辛苦，在那儿忙碌，但是你会发现他很喜乐，很知足，非常满足。那么哪一种人才是会享福的人呢？我们在从前的信息里跟大家谈过祝福的问题。什么是祝福？其实真正的祝福是在我们心里深深的满足。一个人在心里能够深深的满足，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呢，一个人会不会享福，不等于一个人要不要干很多活，是不是能够常常给自己找一个清闲的地方坐下来，能够有偷懒的机会。其实呢，一个人会不会享福，能不能蒙很深的祝福，其实和你劳碌多少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么真正会享福的人，他是他的心灵里边常常能够得到深深的祝福，是一个知足的人，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所以当我们再问你会享福吗，这里边我们会发现享福实际上是有一个秘诀。有的人就懂这个秘诀，有的人就会享福，有的人呢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学到这个秘诀，所以一辈子就是心里很苦毒，很多的埋怨，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什么是享福的秘诀呢？其实享福的秘诀呢，就是你的蒙福观。你认为什么是享福？换句话说，活一辈子，有的人明白什么是享福，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享福。知道享福的人呢，他知道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深深的祝福，才能够满足。所以呢，我们不单单的有价值观，有人生观，有世界观，我们实际上呢，价值观的表现之一也在于蒙福观，就是你怎么样看待祝福。同样是做一件事，有的人认为做这件事我可以满足，我可以得到祝福，有的人在这件事上把它当成苦功，把它当成一个 suffer， 一个难受。所以呢，同样的事就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篇，很精彩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我觉得在感恩节之前来读，我们来一起分享它里边的信息，是本身就是一个蒙福的事，因为这是从耶和华所来的祝福。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个是诗篇128篇，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以色列人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那么建在山顶上，在这个锡安山的山上边。所以呢，来耶路撒冷，来圣殿，来朝拜的，来敬拜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一边爬山去圣城去敬拜神，一边呢这个要吟咏来歌唱很多的诗歌，上行之诗就是向上走的时候唱的诗歌。所以呢是一个人操练他的敬虔，怎么样操练敬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思想耶和华，数算他的恩典，想着关于神各个方面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是一个蒙福的过程。128篇是一首上行之诗，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好吧，是一共只有6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一首短短的诗歌，我们虽然把它打出来是按照这个没有分行，但是呢在我们很多的圣经的版本里边，你一看它一行一行的排列下来是一首诗歌。这首希伯来诗歌是很喜乐的一首诗歌，也是很深刻的一个诗歌。那么刚才读的这128首，这首诗歌是说什么呢？用一句话说，这首诗歌是跟我们讲什么是受祝福。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什么是祝福，什么不是祝福，这是蒙福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秘诀。那么这首诗篇呢，就是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祝福。你知道在圣经的诗篇当中有不少这样的诗篇，那么在诗篇的第一首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第一首呢，他说不中恶人的计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说什么？说那人或者是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呢在原文里边这个句子是倒过来的，他第一句话说这样的人变为有福。什么样的人呢？他列举了好几项。第一项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呢是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前边都是否定的，后边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热爱上帝的话语。他说而且呢昼夜思想，那白天黑夜的都在想耶和华所说的话，圣经里的话。他说做到这些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变为有福。所以在希伯来文里边专门有一个句式，就是这样的人变为有福。凡是这样的诗篇都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祝福。那么诗人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写出来，写成诗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曾经有过写诗的经验啊。那我们在西雅图正道堂今年下半年呢都是在宣讲上行之诗，所以呢平时在教会里大家读圣经，其实读诗篇读这个诗歌的这个题材的机会比较少，所以我发现呢大家对诗歌的文体并不是很熟悉。读诗歌的文体和读叙事体书信体是比较不一样，所以它有不同的特点。那我发现大家并不熟悉诗歌，所以我知道大家可能对诗歌没有那么熟悉。我不知道我们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当中要有和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我是在1980年代在中国上大学，你可能会赶上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那在中国80年代的校园里边，这个号称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更多，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当诗人，所以很多人都写诗，写的怎么样不说，能不能发表出来也不知道，但是呢很多人，这个学生里起码有一半的学生都在写诗歌。那么有过诗歌的实践，你还是对诗歌有一些了解。什么样的意念你会把它写成诗歌呢？ 所以128篇这个诗歌的作者，他是什么原因让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写成诗篇呢？一般写诗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要高度提炼一个意念一个想法，把它写成诗的句子，这是你写诗的动力。所以诗歌里边写出来的是哲理性的，是深思熟虑的，是你反复想过的，你认为很重要的思想，是你想要和很多人来分享的。那么有这样的条件，你才有一个冲动，你要把它写出诗歌来。那么128篇的作者，他写这个诗篇128篇的这首诗歌，他是一个什么样深思熟虑的，想要跟很多人分享的一个哲理呢？这就是什么才算被祝福，什么样的人叫做有福，做什么样的事儿是能够心里得到满足的，这个是他渴望和很多人来分享的一个事情。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分享呢？我们刚才读了整个的这首诗歌，我们读诗歌的时候要看它的结构，不同的结构有不同的理解。那么这首诗的结构它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结构，那么后边第五节和第六节是另外一个部分，它分成上下两个片段。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他讲的是诗人认为什么才是被祝福，做什么事儿，你拥有什么，你才觉得自己是个被祝福的。那么到第五节和第六节呢，是一个重复，这个重复呢是放大了前边的内容。第一节和第四节基本上把他要说的都说出来了，但是到了结尾的时候，第五节和第六节的时候，他用一个祈愿式的方法。所以第五节他说，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这么这是一个祈祷，希望盼望耶和华这样来祝福我们。第六节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最后一句话说，愿平安归给以色列。内容是前边的重复，但是呢他用一个祈愿式的方法把它放大，把前面的内容放大。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首短诗，它里边表达的内容就是诗人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蒙福。那么诗人把这样的一个意念写到一个诗歌里边，实际上是他非常非常的想把他的这个想法这个思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提炼，这个提炼呢就是这首诗到底说什么，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它的焦点问题是敬虔的人怎么样蒙受祝福，一个敬虔的人怎么样蒙福。我们从三个方面学习蒙福的功课。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遵行他的道，明白福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第一节诗人就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这里边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敬虔的人，在英文里边把它翻译成 fear 是害怕的意思，在中文里畏也是害怕的意思，其实希伯来文里边也是害怕的意思。那么害怕神，当我们害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心惊胆战，这个人太厉害了，我要是不小心得罪了他，那我没有好结果，也许我的命在他的手里，我要是得罪他我就不要命了。那么这不是一个好的感觉，我们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害怕的人在一起。但是在圣经里所说的敬畏耶和华的人不单纯是这样的意思，敬畏耶和华是我们真的明白耶和华。你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不敬畏神，不敬畏神表现为什么样的情形呢？不敬畏神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因为他认为他看不见的东西一切都是虚无的东西。上帝是个灵，上帝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认为看不见就没有，就不存在。一个人在做坏事的时候总有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么你犯一个罪是一个违法的事情，那么犯这个罪的时候有没有人看着你？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在上个礼拜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假期，我们去温哥华，去那个 Victoria。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回来过边境， 过边境的时候呢，我突然快到了边境，快要排队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们车里头有没有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太太突然想起来，哎，还有一个 avocado， 那个油梨，忘了吃掉了。那是一个植物啊，那个不允许调过来。那我就想，哎，已经到了边境了，那怎么办呢？我说扔掉吧。我太太说这么可惜，怎么扔掉呢？我说要不然我们一家四口，我们把它分了吃了吧。可是这个时候在车上，这也不是一个 pleasant 的事情。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一个油梨塞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被查出来，是吧？那我们就把它带过来吧。那东西况且不是从加拿大买的，是从美国带过去的，忘了吃掉了。那我当时还真是有点犹豫，我就想，这个这么多人在这儿排队，他不至于一点一点去搜你的车厢吧？要这样的话，不就带回来了吗？这个很省事儿。可是呢，你知道我想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他一定要问我，你车里有没有蔬菜，有没有水果？他如果问我有没有蔬菜，有没有水果的时候，我怎么说呢？我说没有，没有，我能够骗过他。我想95%的可能我可以骗过他。但是我可以骗过上帝吗？我不可以骗过上帝，上帝什么都知道。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是害怕上帝，像害怕一个敌人一样，不是这样，他是了解，他是知道上帝在这里，上帝无所不在，他是认识上帝。相反，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只要能够躲过人的眼睛，什么都可以做，这个是不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看见了上帝的作为。你比方说，你看上帝所造的这个宏观的宇宙，你看这么多的天体，你即使用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你也看不到宇宙的尽头，远远的看不到宇宙的尽头。可是这些宇宙呢，它按照规律，它在有规律的运转。有人说这个地球自转的角度如果稍微变一下，我们地球的这个条件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就不适合人类的生存。那么就是这么精细的设计。另外一个角度，你想，天上飞来飞去那么多的天体，常常有天体撞在一起，两个就都毁掉了。可是地球存在了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仍然是我们的家园，从来没有一次被一个巨大的天体撞上，然后把地球毁掉。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你想一想，这是造天地的耶和华，这是他的设计。想到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不敬畏他呢？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如果你看一个微观的创造，你看我们身体的功能，一个身体的功能，你看那个精细的创造，那个眼睛，你看眼球，它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又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它那个自然的那个调节，那个眼睛的看清楚的那个调节，或者看一个远的东西，看一个近的东西，它自然的调节，这是人类这么发达的科学都不能够达到的。那么这些微小的地方，这些精密的设计，你看见这是上帝的设计，你不能够不敬畏上帝。所以当你越了解上帝的时候，你越敬畏他。敬畏上帝不仅是知道上帝很厉害，他是全能的上帝，包括知道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他创造了我们，他精心的把我们放在一个精密设计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给我们救恩，他为了让我们不承担我们自己罪的结果，不致灭亡，他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而死。所以呢，敬畏神的人包括明白他的慈爱。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尊敬上帝的人，知道上帝的作为，尊敬上帝的人。那么这里说敬畏上帝的人，他就能够蒙上帝的祝福，他说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在这个世上能够敬虔生活的人。但是在这里他说的不是一个人能够得到祝福，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在原文里边是说所有的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能够蒙祝福。所以在这里 他把敬虔和蒙福连在一起。怎么样才能够蒙福？什么才是蒙福呢？首先是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一个敬虔的人。那么为什么得到祝福，受到祝福是要做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敬虔和祝福是连在一起的呢？那么这是因为蒙福实际上有一个规律，你做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蒙福，做那样的事情就受到咒诅，这中间有一个律，而这个律是神所创造，是神所定的。所以他这里边说，遵行他道的人，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里边说遵行他的道，你如果去看英文的圣经，几种主要的译本，它翻译的都是 walk in his way， 用你在上帝的那个道路上行走。在圣经里边的道常常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呢是讲话说的话是道，另外一种呢是那个路，那个走的道路是路。其实呢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这个奇妙的现象呢就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这是两种圣经语言，还有我们的中文，在这个字上都一个字包含了三个含义。中文的这个道，第一它是说话的意思，你要看水浒传的时候就说某某道，就是他要说话是吧，这个道就是一个人讲话，是口头上的，那么这个是道。第二个呢，道这个某某大道，第三大道、第四大道，这个道是一个路，那么行走的这个道路它也是道。然后还有第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在中国上古的时候、远古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用法，叫做道观天地。道呢是规律，规律也是道。这三个意思通通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边通通都有，所以呢犹太人说的道也包括这三种含义。那么在圣经尤其是新约里边说道的时候，常常是说这个语言，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呢上帝的道何等的重要，我们要遵行他的道，这就是上帝所说的话，就是在圣经里边所写的语言。那么耶稣被称作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道。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写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来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呢这个话语是抽象的，那么话语变成了人的身体，叫做道成了肉身，然后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边常常说上帝的道，这个英文里边翻译成 word 就是字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遵行上帝的道实际上是遵行他的话语，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可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 walk in his way， 是走路的这个行走的道路。其实之所以两个意思在一个字里边，这说明它是同样的意思。刚才我们提到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里边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个说的是道路是吧，这个道路呢英文的翻译里边很多版本翻译的是 path， 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和我们刚才说的 walk in his way 是一个字，这个遵行他道的道是一个意思，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行走的道路。可是呢诗篇第一篇在说了不占恶人、不占罪人的道路的时候，紧接着后边他说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犹太人有几个通称，这个通称里边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圣经，叫做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道也叫做耶和华的律法、典章、例律，所有的这些词指的都是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呢他说遵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指的是耶和华的话语，天天的读耶和华的话语，读经文。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占罪人的道路的道路，还是耶和华的律法的话语，实际上呢，这里边是相呼应的，是相应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不要走那个罪人的道路，要走耶和华的道路。怎么走耶和华的道路？就是遵行他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在128篇第一节，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说，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如果从这个字面上理解，是遵从他的话语。可是实际上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边说的是走他走的路，就是跟着他走，按照他的样式去活。怎么样按照他的样式去活呢？其实就是遵行他的教导，就是读他的话语，遵行他的教导。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蒙福是要遵从那个律，而这个律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你照着上帝的样式去做，按照上帝的设计去做，遵从上帝的教导，你就能够明白上帝所定的那个律。因为律是上帝定的，你听他的话是没错的。所以当你遵从他的教导的时候，你就成了蒙福的人。因为这个福是从锡安山赐下来的，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锡安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边有圣殿，是上帝的圣山，是上帝的居所。所以上帝的福从锡安山赐下来，这里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所以福是耶和华赐来的，当我们遵行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祝福。那么接下来诗人用了一个例子，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这里边说怎么样遵从他的律呢？耶和华的律，他的道，他说劳碌，吃劳碌得来的，你就能够蒙福，你就能够喜乐。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劳碌会让人快乐？在今天呢，如果我们要选职业的时候，我们要选一个工作，你挑什么样的工作呢？很多人是要挑一个轻松的工作，不用出很多力，这个不用出很多力，但是能够赚很多钱，这是我们大家理想的工作，是吧？可是呢，你真的找到这样一个工作，不需要很劳累，不辛苦，赚很多钱，那么你每天都没有身体，都没有什么运动，是吧？因为你干活的时候并不累，很轻松。那么这时候你身体要出问题，如果你聪明的话呢，你就把那个轻松挣来的钱呢，要花到哪儿去呢？花到健身房去。所以你花钱买一个 membership 到健身房去，到健身房去干什么呢？出力，出汗，去那儿流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身体很舒服，你的健康有保证。同时呢，你还发现当你运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在不断的动，你的肌肉动的时候，哎，你觉得你心里很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劳动是一种设计的需要，是设计出来的一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劳动，我们需要做体力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做，我们的身体会出现问题，这是一种身体的需要。所以呢，当我们满足这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快乐，我们就得到快感。这是一种设计，谁设计的呢？就是那个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造那个律，那个蒙福之律的那个律的创造者。所以呢，他是 law giver。 这个 C.S. 路易斯说了，他发明了一个词叫做 law giver。 那么上帝是创造律的人，他把这个律给了我们。上帝的这个律法呢，不单单是这个世界上要遵从的那些命令，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这个有专门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他们是来定，他们来制定这些规范。比如说在马路上，这段马路这个限速应该是在35个 mile 还是应该在20个 mile， 这个是由立法的人来决定。可是呢，这个是可以改的，上帝的律 不仅仅限于人间的这些法律，上帝的律呢，有一种叫做自然律，这个是 C.S. 路易斯他起的这个名字。什么是自然律？自然律就是早晨起来太阳就出来了，天就亮了，那么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了，天就黑了，黑的时候星星月亮就出来了，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就寒冷，大家要穿棉衣，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只穿短衣，天气暖和了，那么这些是按照一定的律在做，每年一到那个时候就这样。西雅图每年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就不怎么下雨了，阳光灿烂，一过了九月之后呢，进入十月，这个九月十月雨季就来了，这个阴天很多，每年周而复始都这样做，它是在遵循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律呢？这个律就是自然律。自然律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是 lawgiver。 那么上帝给我们这些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需要劳累，我们是需要运动的。我们从动物，从别的这个受造之物，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家里呢，在前些年养了一条狗，一条狗从很小这个领养，然后呢，长到 full size 的时候是70磅，是一条大狗啊。这个狗呢，这个它的名字叫 Jack， 我们都很喜欢它。这个 Jack 呢，它的品种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品种，是这个叫拉普拉多，这个 Labrador 是一个常见的狗。这个 Labrador 呢，它的设计，它从前是干活的狗，它无论是跟着渔民去打鱼，还是跟着猎人去打猎，它干很多活。所以这种 Labrador 这种品种的狗呢，它一定要不断的干活，不断的走路，它要消耗它的体能，这样呢它才能够快乐。可是我呢，我很对不起它，我常常很忙，而且没有规律，所以呢我常常没有时间，连续几天没有时间去遛它。结果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突然发现我最爱穿的一双皮鞋，常常穿的一双皮鞋，我一看还剩一只半，这个有一只皮鞋的后半全都没了。那我们家的这个 Jack 就在那儿静静的用眼睛瞪着我，他看我是不是跟他发脾气，他把我的皮鞋吃了一半。你知道他平时是很懂规矩的，在家里他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家里大小便的情况，他一次都没有控制不住，所以他是很听话的一个狗。可是呢，他知道我每天穿这双皮鞋，他把我的皮鞋吃了一半，他向我表示一个抗议。抗议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不能不运动，可是我好几天没有带他出去遛。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设计，一个受造物设计了之后，它必须遵循那个律。那么人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遵循我们设计者给我们的律。一个小男孩啊，你家里如果有小男孩，你就知道男孩啊都会淘气，他不是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就是跑到那里去，一看不住你就不知道他要出什么事儿。男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男孩身体里边有很多的能量，他要把这些能量都消耗出来，所以懂这个律的家长呢，就让他去玩球、玩游戏，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把他的体力都消耗出来，汗流出来了，体力消耗出来了，他就安静，他就听话了。那么这就是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劳碌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所以在这里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当你劳动了，那么你的身体运动了，那么你的那个需要得到了满足，心里有快乐。不仅如此，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律，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吃饭，这是荣耀，一个人不劳而获，这是可耻的。所以呢，当你去撒种，当你去这个不断的 take care 你所种的东西，浇水施肥，到最后你收获的时候，你心里充满了快乐。你知道我亲手撒下去的种子现在结出了果实，我吃我自己劳碌得来的，你心里非常非常的快乐。另外呢，就是你知道这个满足它 他需要设立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之后有一个付出，有一个艰苦的过程，你有付出到最后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时候他结成一个完整的意义，有了意义心里就得到快乐。所以呢，整个劳碌得食的过程是受到祝福的，这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所以他说，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当你遵循上帝所创造的律，那么你就能够享福，你就能够满足。怎么样按照上帝的律去行呢？就是遵行他的道，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和教导去做。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遵行他的道，明白福是从哪里来的。接下来我们看学的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叫做平安是福。中国人都会说平安是福，给我们的道理就是喜悦简朴的生活。在这里我们谈到蒙福的时候，最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盼望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说我们想要蒙受祝福，蒙受祝福的意思就是我们过一个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可是我们梦想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个问题只要你倒回到祖国去，你到了中国大地上，你就不会看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啊，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真的是淋漓尽致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什么是我们所盼望的生活，这个清清楚楚。今天的生活呢，盼望众人所盼望的生活就是安逸享乐和出人头地。你知道这是人性所决定的。一个人呢追求地位，追求荣耀，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出人头地。当你比过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就有别人所羡慕的生活。那么在2013年网络词语的评比当中，评出来一个词占了第二名。2013年的时候，网络词语第二名的是一个什么词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叫做高大上，一直用到今天。中国人现在用这个新词儿，叫做高大上。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给你解释，高大上是个缩略语，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是每个人追求的理想的 dream life， 是我们所盼望的生活。什么叫做高端？什么叫做大气？什么叫做上档次？我给你解释，高端呢，高端这个词可能是从英文来的，英文里边有 high end 是吧？这个高端就是 high end， 高端是什么呢？就是昂贵，就是昂贵的东西，不一般的东西。那么大气呢？大气的反面是小气，是抠抠缩缩的。那么大气是什么？是气度不凡，出手不一样，那么有贵族的风范，这个是大气。上档次呢，就是高于平常的。什么叫档次？档次就是分成不同的级别，我们的生活还有生活当中的人都要分成不同的级别，这是我们的文化。你知道不是到了今天才这样，中国文化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我从前是学中国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啊，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那么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很多学者相信中国文化的核心从古代从易传开始，其实呢就是礼，就是礼。中国是礼仪之邦嘛，这个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么礼是什么？从本质上讲，礼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但是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礼的本质就是等级，就是等级制度。中国的文化虽然不像印度文化一样把人都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其实中国历史上照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所谓九品中正制，在每一个村庄当中把每一个人都要放在这九品里面，你是在哪一品。那当然它有一个实际的功效，它实际的功效，那个时候选拔官员不是考试，中国典型的选拔官员的方法是科举制度，是考试。但是在有的朝代里边没有用科举制度，那么九品中正制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分成不同的品，不同的等级之后，那么通过举孝廉然后选拔官员，你知道你是什么等级的才能够知道你能不能被推荐上去。 所以它有实际的功效。但是我跟你讲，中国文化从始至终这个等级的观念都是它最核心的东西。怎么样来体现呢？什么叫礼？礼是等级的外化。中国的礼其实不是为了礼貌，不是为了 courtesy， 是为了表现你是属于哪一个等级。你比方说一个三品的官员，他要坐紫泥的轿子，他要有四匹马来拉车，或者是有几个人抬这个轿子，这些都是礼。你越了这个礼，你僭越这个礼，就是非常不道德，是被人唾弃的。所以这是礼的表现。所以礼呢，就是把你固定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就是这种比较，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那么档次就是人和生活和用品都是不同的，都是有不同的程度。那么上档次呢，就是进行比较，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所以高大上，你可以知道高大上到底是什么。不幸的是呢，高大上今天变成我们很多人追求的盼望的生活。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高大上才是幸福的生活吗？其实我跟你讲，高大上绝不是一个幸福的生活。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是蒙福，蒙福是真正的得到满足，可是高大上是一个虚幻的东西，高大上的东西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人真正得到满足。高大上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只有在你吹牛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满足。你就说你看看我穿的这个衣服是什么档次的衣服，这个叫高大上。那么别人认同了，你心里有个满足，这个满足是建立在吹牛的基础上。可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生活的目标，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今天就是高大上。当你达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你突然看见别人比你的层次更高，别人比你更昂贵，那个时候你绝不会满足。所以高大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虚空的东西，没有一个人靠着高大上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那么可是不幸的是，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追求。那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成为一个炫目的明星，这个没有人不认识我，谁都知道，全民都在追星。或者是呢，是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是被别人仰慕，被别人崇拜的。于是你看到这些全民都认识都在追的这个狂热的追星的这样的明星，还有那些大人物，被人仰慕的大人物，他们突然出现在市井当中。他们怎么出现？他们戴着墨镜，戴一个大大的口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那些被人仰慕的大人物和炫目的明星啊，他们突然渴望过一个市井的生活，他们想去逛街，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自由，他们一去了立刻就乱了，阵脚就乱了。你真正有地位的大人物要有很多的保安，你去一个平民的餐馆吃饭吗？那么先要清场，把所有的平民清出去，那么一个平民的一个餐馆就变成了贵族的餐馆。所以呢，他们失去了一个平常人的乐趣，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装扮起来，让谁都认不出自己来，然后就出现在平民的场合。你看过那个著名的老电影《罗马假日》吗？这个公主没有这个自由去当一个平民的老百姓，去享受一个平常人的乐趣，所以呢，他就用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有了一天的假日。那是在媒体不发达的时候，所以他不用戴墨镜戴上口罩。那么你可以知道人的需要，人的满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可是呢，就是这些大人物去追求平常人的乐趣的时候，给我们的启示呢，其实不是一个正确的启示。我们发现呢，又有了一种新的时尚，就是给自己戴上一个大的墨镜，不管是不是阴天下雨，然后出现在一个街市上。那么这是一个新的时尚，因为那些明星戴着墨镜出来出现了，那么这么戴着这个墨镜把自己伪装起来，又变成了一种时尚，又成了高大上，又被别人追求。所以呢，从前普通的东西今天有可能发生变化。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每个人都骑一辆自行车，是吧？我在中国很多年就是骑着自行车，是最普通的代步工具。 一个自行车就是好的，也就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得下来。那个时候，可是呢，今天大家大部分人都开车，所以呢，骑自行车的人少了。我突然发现呢，骑自行车又变成了一种时尚，有的人可能也把这个当成高大上。我在几年之前，有加州的一个小朋友，他得了癌症，然后到西雅图来治疗。那么住在，你们知道在华大的附近有一个叫 McDonald House， 那个地方是那些小朋友一个慈善的地方。那么他们家里住在那儿，我和我的一个同工一个弟兄，我们俩一起去探访这个家人。那么探访的时候呢，定的时间是晚上5点钟，那个时候交通很不好。那跟我一起探访的这个弟兄呢，是平常我们俩有空的时候一起骑自行车，所以我就跟他商量说，哎，我们走那个自行车专行的那个 trail， 那个没有 traffic， 我们就直接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俩就骑车进去以后呢，一人提着一个头盔啊。那个小朋友的父亲看见我们俩就说，嘿，你们俩好时尚啊，你们骑自行车来的。我突然意识到，自行车从一个最普通的代步工具，在美国呢，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时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从高大上来反省什么是虚荣。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所追求的那个 dream life， 那个盼望的生活，常常和虚荣连在一起。那么虚荣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呢，我们常常把虚荣这个词儿贴在别人的身上，很少用这个来反省我们自己。在圣经里边，虚荣这个词儿用什么来表达呢？圣经里边说空虚，这个在传道书里边说虚空啊，虚空，这个虚空英文翻译成 vanity 就是虚空，就是美国有一个杂志叫 vanity， 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叫什么名利场，追求名利的这个就是虚空。所以呢，这是一个地方，所以虚空就是不实的东西，所以这种虚荣实际上是不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到满足的。另外呢，在圣经里还有另外一个词儿，翻译成枉然。我们刚才读的不是128篇吗？在127篇，在前面的那一首诗篇当中，他说的连续说了3个枉然。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建造。这是第一个枉然。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这有第二个枉然。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你看他连续说了3个枉然。这个枉然呢，在英文里边翻译成 vanity 和 vain 是一个词根，是吧？所以呢，这一切都是虚荣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才不是虚荣呢？其实不是虚荣的生活就是简朴的生活。什么是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不是故意穿一个破的衣服，简朴的生活呢是去豪华，去贵族化，所有的高大上的这些东西都是虚荣的。把虚荣的东西拨开，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功能都在它上边，这个就是简朴的生活。那么在美国呢，其实开车，你有一部汽车不能够说明你是一个虚荣的生活，因为汽车是必用的。可是开什么牌子的车，这个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去买这个牌子的车？那我在前两年从机场接回两个小伙子，他们来西雅图上大学，那么知道了这个信息呢，我就把他们接回来，一车接回2个人。那么他们在一个学校上学，那我平时既然认识了，平时就照顾照顾他们的生活。那么不久，其中的一个男孩就说，叔叔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买车，我已经订好了，你去帮我试一下，然后决定买下来。我去了一看呢，哦，是一个凯迪拉克的一个 SUV。 我说你在这上学最多就是上2年，他在 Community College， 我说你何必要买这样的一个车呢？而且这车很不实用啊，就是两个 cylinder， 是两轮驱动的一个 SUV， 两轮驱动在西雅图是很不实际的。我说你到时候卖不出去，那他呢就想买这个。我说你不可以买一个日本的车吗？日本的车又不坏，这个又很好用，还挺便宜的。他说以后反正回了中国，早晚是要开日本车，所以在这儿不需要买日本车。到最后呢，我给他试了那个车，我帮他找了两个人给他参谋，两个人都说不能买这个车，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别买了。然后他听我的话不买了，不买了。可是很生气，他就说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喜欢的，你还不让我买。我说我不是管你，我是给你建议。那么这是一个男孩。另外一个男孩呢，他买车的时候没有叫我，然后呢暑假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叔叔我要回中国了，说这两个月可不可以把我车放在你家。我当时说没有问题啊，你就停过来吧。那可是我转念一想，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开一般车的，我不知道他什么车，所以我打回电话去问，我说你的车是什么。他说我的车是 Mercedes 的跑车。我说你把这么贵重的车放在我这儿，我也不是天天在家，所以我给他找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你看这些孩子们呢，不是因为需要，是因为那个 vanity， 是因为那个虚荣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卖车，从前是卖车的，他跟他们讲说，我告诉你们，最实用的、最放心的、不用操心的车就是日本的车，或者是买 Honda， 或者是买 Toyota。 他说为什么不买这样的车呢？这个你知道他的那个 Mercedes 的那个跑车啊，那个窗户有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开过来的时候，我就跟卖车的那个弟兄说，我说这么贵的车为什么会有问题？他说这些豪华车其实常常都有问题，而真正的没有问题的就是那个大众化的那个日本车。可是很多人就是不买这样的车。我觉得呢，豪华这个不是简朴的生活，并不是说不买车，简朴的生活无论你用什么，它有非常好的 function， 它有功能，但是它没有虚荣。这样的生活就是简朴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要在需要的层次上实事求是的考虑，这个就是简朴的生活。你知道简朴的生活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有一本很好的属灵的书籍，我常常给人推荐，这个是富士德所写的，他英文名字叫 Richard Foster， 他写的一本书称作新经典，已经几十年了，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叫做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那个中文把它翻译成属灵操练的礼赞。他在这一本书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共12种属灵操练的方法，灵修操练的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就叫做 Simplicity， 就是简朴的生活。你知道简朴生活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它会给我们带来，不仅是带来生命的成熟，还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所以呢，人所追求的最大的这个蒙福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首诗最后一节跟我们讲的，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平安的生活是一个人最大的满足。可是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呢？这个平安带给我们平安的是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平安。这个呢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平安是福，让我们喜悦简朴的生活，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最后一个功课就是劳碌、家庭和后代，这个是我们所得到祝福的真实的领域。这一个功课告诉我们要看重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一生有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里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要看重什么，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人所要解决的一个首先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首诗歌里边，128首里边，他告诉我们三件事。这三件事不是说只有这三件事才是蒙福的，它是在我们所蒙福的 生活当中要看重的事情里边挑出了三件典型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要劳动，靠劳动得食。第二件事是你的家庭，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第三件事是你的后代。那么他把这三件事列出来告诉我们，这是蒙福的情形。那么我们看看第一个，这个劳碌可以得食，这个是美好的。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为什么劳碌可以给我们带来，劳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为什么劳动是一个祝福，这个我们在刚才讲到，这里边就不重复了。所以呢，第一件事，我们要成为一个劳动者，我们不能够不劳而获。劳动不仅是给我们收入，给我们 income 的一种手段，让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生活的资料，不仅仅如此，当你没有收入的需要的时候，劳动仍然是给我们带来祝福的一个方面。所以人不要觉得多付出的辛苦就是吃亏的表现，其实呢，劳动是让我们得到祝福的一个美好的管道。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家庭。家庭里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爱听还是不爱听，但是呢，我所领受的真理就是，你家里那个天天跟你唠叨的妻子是你的祝福。我不知道你接受不接受我的观点。这里边第三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形象？这个形象好像是今天的人在选太太的时候所没有看中的地方。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美在什么地方？美在成果累累，它结了很多的葡萄。但是从审美的角度讲，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欣赏的美感？今天一个人在选配偶的时候，其实对姐妹们也一样，你选你的夫婿的时候，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选一个很帅的人？这个一个弟兄呢，就是你要选一个娇美的妻子吗？但是一个事实是，无论多么娇美的一个妻子，她总有一天会变为沧桑。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的。那么美，容美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所以爱美之心人人都有。所以你说我喜欢这个漂亮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但是你把你的祝福放在什么地方？你要想你一辈子都让你的妻子就这样的娇美，都像十八岁一样，那你一定做不到。你如果一定要想这样做，你就娶那个你选中的那个女子的照片，你就娶她就好了，因为那个照片一辈子都不会变老。可是你娶来的是一个真人，这个真人就一天一天的就要变化。尤其是当你的妻子跟你生了孩子以后，生了孩子以后就变得很辛苦。那么一个辛苦的妈妈和一个十八岁娇滴滴的少女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个娇美的少女她能够应付你那个淘气的孩子吗？她能够天天把繁重的家务都扛起来吗？所以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和一个合格的妻子，那需要需要很大的那个忍耐，要吃苦耐劳。所以呢，你的妻子无论你娶她的时候多么的娇美，她一定有一天变得沧桑。那么什么才是祝福呢？那个祝福是你那个真实的，就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让你每天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同甘共苦，和你一起抚养儿女，一起过日子，一起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那个是一个真正的祝福。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是一个变态的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男人，他们继续的追求娇美的女人，那么出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婚外恋，就是大量的就找了一个比自己更年轻的，就是小三儿。那么这种情况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就是你的祝福观是什么？你的祝福观真的没有出问题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观念，你会不会谴责我，但是我跟你说实话，一个人，一个老大不小的一个人，带着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做你的妻子，走在大街上，你觉得这是美感吗？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美。我觉得白发苍苍的一对老夫妻彼此恩爱，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美的一个 picture， 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这是一个关于祝福观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正常的家庭，这个正常的家庭简朴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满足和真实的祝福，不光是你的太太，还有你的儿女。第三节接着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什么是橄榄栽子？橄榄栽子呢，这个橄榄是树，当它长成了以后就变成那个 size 很大，是一棵树。可是呢，当你育苗的时候，那就像一个盆景一样，是那个幼稚的稚嫩的一栽一栽的这样的这样的橄榄。这些橄榄呢围着桌子摆一圈，你想象一盆一盆的植物，然后呢围着桌子摆一圈，那就是你的孩子。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第一，他告诉我们，这是你家里开饭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围坐在一起。那么这些葡萄栽子不是成熟的树，不是成熟的葡萄树，他们是这个年幼的，他们都坐在那里，你在抚养他们。所以让我们看见呢，第一，这些像葡萄栽子一样的孩子，他们是听话的，他们围坐在那里，所以这是你受祝福。孩子们听话是你受祝福，你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关心他们的成长。然后呢，你们家里吃饭的时候是围坐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家庭的气氛，这是我们中国的优良传统。我不知道你的邻居，我的邻居里边美国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在一起吃饭。我们家的邻居呢，他们甚至每个人吃不同的饭，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回来就做一点自己吃的饭，然后一边看电视，有的在看书，就一边吃饭，所以很少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饭。所以有一年在感恩节之前，我一边开车一边听一个广播，那么有 QFC 的一个广告。QFC 呢，他们在提供一整桌的这个 Thanksgiving 这个感恩节的晚餐。他说，已经到了一个时候，你们全家应该坐在一起吃一顿饭了。那么这个对我来说，一年才有一次的时间，你们全家坐在一起吃饭吗？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每天的生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你知道这是家庭的祝福。家庭的祝福有非常深奥的含义。is profound sense。 那么我给你讲两个例子，有两个在世界上非常有权柄的人物，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毛泽东。那么你去考察他们的这个经历啊，他们变成一个，在他们变成残忍的独裁者之前，其实他们是本来是有非常有人性化的那一段时期。可是这个转折点在于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消失。那么这两位领袖都经历了家庭生活的消失的这样一个过程。斯大林的女儿给他爸爸写的这个20封信，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妈妈斯大林的太太自杀了以后，这个爸爸就没有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呢，家里的人来看他要经过办公室批准才能够进来，换句话说，他平时没有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一个人就改变了。毛泽东也是，后来江青不跟他住在一起，每一次来见他的时候要经过批准才能够进来，所以他也没有了家庭的生活。一个人有家庭生活的时候，你比方说同样有权柄，邓小平和毛泽东很不一样，因为邓小平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家里的子女都非常自由地出现在他身边，那么他是在过一个家庭的生活。你知道，只要一个人过家庭的生活，他就有 common sense， 他就有常识，所以人性的某一个方面就得到满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唠唠叨叨的妻子，那个脏乎乎的那些小朋友，那么围在一起吃饭，这是你一个真实的祝福。那么这是第二件。还有第三件，就是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那么这是我们的后代。当我们辛辛苦苦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在抚养下一代。你知道人的祝福是怎么样祝福别人，或者说你的生命怎么样影响生命，这样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当我们的生命影响了别人的生命，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影子就一代一代印到下代的身上。那么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呢？其实一个孩子在我们家里一般的长18年，这个18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辛苦的养育他们，我们认真的为他们负责，保护他们，然后呢教导他们做人的真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品格深深的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孩子身上有我们的影子。当我们看见这个影子的时候，我们心里开心。我儿子在前不久有一件事让我真的是很 surprise， 这个他到另外一间教会去讲道，去参加敬拜。那么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牧师是个很有名的牧师。那么回来之后他跟我讲，我说今天敬拜怎么样，我其实从来没有跟我儿子讲过讲道应该遵循什么规则，我从来没教过我儿子讲道。他今年才15岁。那他跟我讲，他说这牧师的讲道呢就像是四个小的 sermon， 四个小的信息把它放在一起，谁跟谁都不挨着。他说他的这个讲道里边没有一个 structure， 没有结构。他说所以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他说不是这个释经讲道。你知道我在最近这10年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做释经讲道的培训，在不同的地方培训这个讲道的人。我相信释经讲道，我认为在主日的讲台上应该用释经讲道来讲道，但是我从来没有跟我儿子讲过什么是释经讲道。但是我儿子的 comments 让我吓了一跳，我就想这真是我的儿子啊，他身上有我的印记。那我就发现我那一刻我心里很开心，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知道当一个人你的生命印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一种蒙福的，这是一种祝福。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养育了他们的孩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权，用我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这也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上帝让我们去祝福别人，用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最有效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代再去养育和影响他们的后代，这个是我们所得的一个深深的祝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一生当中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什么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劳动，劳动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成果。那么我们的家庭，我们内室的妻子和我们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我们的儿女，我们在一起的家庭的氛围，还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生命靠着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我们领受的祝福。所以今天诗人借着诗篇128篇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怎么样的一辈子才叫做真正蒙福的一辈子。那么一个敬虔的人和我们领受的祝福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遵循上帝的道，知道福从哪里来，那么知道平安是福，简朴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给我们带来祝福的那些。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应该看重什么，那些勤奋的劳动工作，那么我们温暖的家庭，还有养育的后代。愿这些祝福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的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在一年一度感恩节来临之前，感谢你用诗篇128篇来再一次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蒙福。主啊，在这个世上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随从世界的潮流，可是当我们被世界的潮流所挟裹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主啊，借着你今天借着诗篇128篇所给我们的这些真正的祝福，能够改变我们的祝福观，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从你来的真正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过这一生，我们才能够真真切切的得到深深的满足。主啊，这个满足是从你来的祝福，这些满足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借着我们平凡的工作，我们的辛苦劳作，借着我们的家庭，我们和我们一起养育儿女的配偶，借着我们的孩子，借着我们的家庭生活，每一餐围坐在桌前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主要借着我们的后代，他们养育他们的后代，主要你的祝福真真切切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主要愿你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哪些事情带着丰丰富富的祝福。愿你祝福我们，愿你从西安赐福给我们，愿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